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第25章，才干的运用。本章根据马太福音25章13到30节。基督曾在橄榄山上向他的门徒提到他第二次的降临世界，他列举了一些指明他降临时期将近的预兆，并吩咐他的门徒要警醒预备。他再度的警告他们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随后他就指出了要警醒等候的复临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消磨光阴，而是要在殷勤工作中等候他。他在按才干授银的比喻中就将这一教训说明了。他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他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这个往外国去的人代表基督，因为他在讲了这个比喻之后不久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往天上去了。这比喻中的仆人代表凡跟从基督的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有的人都是用这无限代价买来的。上帝已将天庭的一切财富倾注于这个世界，并已在基督里将整个天庭都赐予我们，借此买来了每一个人的意志、爱情、心智与灵魂。所有的人，无论是信徒或非信徒，都是上帝的财产。人人都蒙召要为他服务，而他们以怎样的态度来应付这一要求，这是人人都必须在他审判大日向主交代的。可惜上帝的要求不为人人所承认，所以这个比喻中他自己的仆人只代表那些承认并接受基督之服务的人。基督的门徒乃是为服务而蒙赎的。我们的主教训我们，人生的真正目的就是服务。基督自己就是一个工作者，所以他给予凡跟从他的人以服务的规律，为上帝并为同胞服务。基督在此为世人提供了更高的人生观，是他们所从未想到过的。借着为他人服务的生活，人就得以与基督联合了，那服务的规律就要成为我们与上帝和同胞之间联合的链环了。基督把他的家业、一些要为他使用的东西交托给他的仆人们，他分派个人当做的工，个人都在天国的永远计划中有他的地位，每个人都要为救灵的事业而与基督合作同工。再没有比在地上所特定给我们为上帝工作的地点更确实的保证为我们所预备的天上住处了。圣灵的恩赐。基督所交托给教会的银子，他为象征圣灵所赐予的恩赐与福惠。这人蒙圣灵赐的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的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的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的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人人不能领受同样的恩赐，但主的每一个仆人都蒙应许要承受某些圣灵的恩赐。基督在离开门徒之前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他又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然而直到主升天之后，这种恩赐才丰丰盛盛地获得了。直到门徒借着信心与祈祷完全顺服了圣灵的运行之后，他们才受到沛然降下的圣灵。于是就特别的意义而言，天国的家业才托付给基督的门徒了。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这些恩赐在基督里已经属乎我们了，但实际的获得乃在于我们是否领受上帝的圣灵。降赐圣灵的应许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它的应验也没有按可能有的情形实现。福音工作之所以毫无力量，乃是因为缺少圣灵。学问、才能、口才以及先天与后天的才干或许样样具备，但若没有上帝圣灵的同在，人心不会受感动，罪人仍不会被引来皈依基督。从另一方面来说，那最软弱最无知的门徒若是与基督联络，若是获得圣灵的恩赐，他们也就必具有力量能感动人心了。上帝要使他们成为宇宙中最高感化力的通道。其他的才干，比喻中的银子不仅代表圣灵的特别恩赐，它也包括一些先天的或后天的、肉体的或灵性的才能与禀赋，一切都要为基督的服务而用。我们在做他门徒的时候，就当把我们自己以及我们一切所有的都奉献给他。这些才能经他予以洁净与提炼之后，将再归还我们，作为尊荣他及造福同胞之用。上帝所赐给个人的，乃是按照个人的才干。这些银子并不是毫无定见而任意分配的。那有才能用5000的，就得5000；那只能善用2000的，就得到2000；那仅能聪明的利用1000的，就得了1000。他们不必为没有得到更多的银子而悲叹，因为不拘银子的多少，那分应于个人的主，乃是按着个人对于银子的善用而同样的得到光荣。那分得5000的，乃是要赚得5000；那仅有1000的，乃是要赚得1000。上帝所期望得回来的，原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在比喻中，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银子纵然少，也必须予以运用。那与我们最有关的问题，倒不是我得了多少，而是我运用我所有的在做什么。我们对上帝及同胞与所应尽的守务，就是发展我们所有的一切能力。一个人若不在他的才能及效用上与日俱进，他就是违背了人生的宗旨。在我们承认信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保证自己要尽力在各方面做主的工人，而且我们也应培养各样的才能，使之达到最完美的地步，以便按照我们的能力尽量行善。主有一番伟大的工作要完成，同时他也必将来生最大的赏赐赐予那些在今生献上最忠诚乐意之服务的人们。主选择了他自己的代理人，并且每天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按他的实施计划而给他们一个试验。在每一次完成的计划所做的真心奴隶中，他拣选他的代理人，并非因为他们是完全的，而是因为他们可能借着与他联系而达到完全的地步。上帝只悦纳那些立志达到高尚目标的人，他将恪尽绝职的义务加在每一个代理人的身上。向众人所要求的乃是道德方面的完全。我们永不可降低正义的标准，而去适应那些由于先天遗传或后天养成的犯罪倾向。我们必须明白，品格的不完全就是罪恶。一切品格方面的正义特质都完美而和谐地住在上帝里面，而且每一接受基督为个人救主的人都具有获得这些特质的权利。凡愿与上帝同工的人， 必须为身体每一器官与心智品质的完美而奴隶。真教育乃为准备体力、智力与道德力，以履行人生各种的职责，以及训练身心灵以从事神圣的服务。这乃是一种足能延续到永生的教育。主要每一个基督徒在各方面都增进效能与才干。基督已经付给我们工价，就是他的宝血和苦难，为要取得我们甘心乐意的服务。他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树立榜样，说明我们应当怎样工作，并用什么精神来工作。他要我们研究怎样有效地推进他的工作，并在世上荣耀他的圣名，以最大的爱心与专诚来尊荣那位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天赋。但基督并没有向我们保证获得完美的品格乃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高尚完美的品格并不是先天遗传的，它也不是偶然临到我们的。高尚的品格乃是借着基督的功劳与恩典，而靠个人的努力方能获得的。上帝赐予才能，就是意志的能力，品格是我们建造的。这种品格经过艰苦严厉的与自我征战而形成的，必须接连不断与遗传的倾向从事战斗。我们必须严格的自我批评，而不容保留一点不良的特性而不予以纠正。任何人也不可说，我不能补救我品格上的缺点。如果你做这样的决定，那么你在获得永生的事上就一定要失败的。这种不可能性在你自己的意志中，你既不甘愿，就不能制胜。实在的困难乃在乎一颗尚未成圣之心中的腐败状态和一种不甘愿服从上帝管理的本意。许多蒙上帝赋予恩赐足能从事卓越工作的人，而所成就的却甚微小，因为他们尝试的太少。千万的人终其一生仿佛并没有什么一定的人生目的，也没有什么需要达到的标准。这样的人将要得到与他们的工作相称的报偿。要记得，你绝不能达到比你为自己所定的更高的标准，因此务要提高你的标准，并要逐步上进。纵使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克己牺牲，也要攀至进步阶梯的最高一级。不可让任何事物阻止你。命运并未将任何人牢牢地缠住，甚至使他逗留于无助的飘摇不定的境地。逆境应当产生一种坚毅的决心去战胜它，突破了一层难关，将要预人以更大的能力与勇气向前迈进。当抱着决心朝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样环境将要成为你的助手，而不是你的障碍了。要为主的荣耀而立下大志，去培养你品格上的各种美德，要在你建立品格的各方面求得上帝的喜悦，这是你可以做到的。因为以诺虽然处在一个堕落的时代，但他仍蒙上帝的喜悦。在我们这个时代中，也一定有很多的以诺。当像忠心的政治家但以理一样的坚立，不为任何试探所腐化。不可使那爱你甚至舍弃了自己的生命为要涂抹你罪的主灰心。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要记得这话，如果你曾经犯了错误，只要你看出这些错误并使之作为警戒的标识，你就必获至胜利。你既这样转败为胜，就是仇敌失望，便要尊荣你的救赎主了。那按照神圣的楷模而造成的品格，乃是我们能从今世带入来生的唯一财宝。凡在今世置身于基督训诲之下的人，必能将各种神圣的造诣都带入天上的居所，而且在天上我们还要继续的改进。由此可见，在今生品格的培养该是多么的重要啊！天上的众生要和那以坚决之信心追求表现于完全行动之完全品格的人合作。基督对每一个参加此种工作的人说，我在你的右边帮助你。当人的意志与上帝的旨意合作时， 人的意志就成为无所不能的了。凡是奉他的命令而做的事，都能靠他的力量完成，他的一切吩咐都具有成全之能。心智的才能，上帝要人做智能的训练，他定义使他的仆人比一般属世的人具有更多的才智和更清楚的鉴别力，并且他也不喜悦那些过于疏懒不肯做有效率及有见识之工人的人。主吩咐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他，这就说明我们负有责任要发展智力到完美的地步，使我们能尽意认识并敬爱我们的创造主。人的智力若置于圣灵的管制之下，则愈加彻底的培养，就愈能为上帝做更有效的服务。那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如果献身给上帝并切望为他人谋福，他就可能而且实际上已被主使用为他服务了。但那些受过高深教育而具有着同样献身精神的人，却能为基督做更广大的工作，因为他们是居于优势的。主渴望我们要尽可能的受教育，而以向他人传授已有的知识为目的。无人能获知自己要在何处，并且如何奉召为上帝做工或发言。唯有我们的天父看出他能使人有何等的造就。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可能性，乃是我们这薄弱的信心所难以辨认的。我们的心智应受到良好的训练，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世上最高的权威面前陈述圣经的真理，借以荣耀主的圣名。我们绝不可疏忽任何使自己在智力方面有为上帝服务资格的机会。凡需要受教育的青年，应当立下决心去求得教育，不要等待机会，要为自己制造机会，要把握当前的每一小门径。需实行节约，不要为满足食欲或追求享受而浪费你的金钱。当遵照上帝的呼召，决心成为有用与有效的人，要在你所担任的工作上彻底而忠心，当尽可能的争取每一足以增强智力的机会。当以有用的手艺配合书本的学习，并借着忠实的努力警醒祈祷，求得那从上面来的智慧，这就必使你获得一种完善的教育，这样你的品格就可以提高，并得到一种能以感化别人的力量，使你能引导他们走上正直和圣洁的道路。我们若留意自己的机会和特权，就能在自修的工作上有更长足的成就。真正的教育不仅限于各大学所能供予的，科学的研究固然不要忽视，但是还有一种更高的训练是借着与上帝有活泼的联络而得来的。当时每一个学生手持圣经，并自行与那位大教师有所交往，要培养并训练心智，使之在探寻神圣的真理时能以努力解决难题。凡渴慕知识以便造福同胞的人，自己也必承受上帝的福惠。由于研究主的话语，他们心智的能力就必受到鼓励而活跃起来，一切才能都必因而扩大发展，意志也必得到力量与效能。每个立志要做上帝工人的人，必须实行律己的训练，这要较比雄辩的口才或卓越的天赋所能成就的更多。一个平常的人倘若善于律己，他所能成就的要远超过那受过最高等教育并具有最伟大才干而不能自制的人。言语，言辞的能力是应当予以勤恳培养的一种才干。在我们得自上帝的恩赐中，没有一样较比言语能成为更大的福惠。我们用言语劝勉并说服人，我们用言语向上帝奉献祷告和颂赞，并用言语将救赎主的爱转告他人。由此可见，使言语受训练，得以在善事上发生最大的效能，该是何等的重要啊！声音的修炼与合宜的运用颇为人所忽略，即使有才智和从事基督教工作的人也是如此。许多人诵读或讲话时的声音过低或太快， 令人难以听动。有的人发言含糊不清，又有人用高昂尖锐的声音说话，使听的人感到刺耳。经文、赞美诗以及报告与其他论稿等在公众集会发表时，往往读得使人难以明白，甚至时常破坏了其应有的效能和印象。这原是可能而且应当加以改正的一种弊病。圣经在这方面已给予教训。有话论到以斯拉时代的利未人向百姓诵读圣经的故事说，他们清清楚楚地念上帝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借着殷勤的努力，人人都可获得清楚诵读的能力，并用洪亮、清晰而圆润的声音，具有明确而予人深刻印象的态度说话。我们这样行，就可大大增加做基督工人的效能了。每一个基督徒都蒙召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别人，因此他必须在言语方面力求完全。他讲述上帝圣言的方法，要使听众乐于领受。上帝无意叫他的代理人流于粗略。上天的川流已经人传于世界就被减缩或变质，这并非上帝的旨意。我们应当仰望那完美的模范耶稣，我们应当祈求圣灵的帮助，并且靠他的能力设法训练每一器官成就完美的工作。这话特别适用于那些蒙召做公众服务的人。每位传道人和教师都需记得，他将众人所传的信息乃是有关永恒福利的。他讲述了真理将要在最后交账的大日审判他们，并且有些人对于信息的接受或拒绝，系取决于讲述者说话的态度。因此，需将道理用一种启发悟性并感动人心的方法讲述出来。虽然需缓慢的、清楚的并庄重的讲述出来，但仍需具有充分的热忱与讲题的重要性相称。讲话能力正当的培养与应用，对于基督教各方面的工作皆有关系，也足以影响家庭生活以及所有人与人之间的普通交往。我们要习惯于用悦耳的声音、纯正的言语以及和善有礼的词句说话。优美而亲切的话语对于人心有如甘露时雨一般。圣经上论到基督说，在他的嘴里满有恩惠，所以他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也命令我们，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在我们设法矫正或改良别人的时候，必须谨慎自己的言语，因为言语将成为活的香气叫人活，或成为死的香气叫人死。许多人在出言劝告或责备的时候，竟滥用尖刻严厉的话，不适合于医治伤痛心灵的言语。这些不相宜的词句刺入心灵，往往使犯错误的人恼羞成怒，起来反抗。凡要宣扬真理原则的人，必须接受上天仁爱的膏油。在任何情况之下，责备人的话必须出诸爱心。唯其如此，我们的言语才能改正而不至于激怒人。基督必借着他的圣灵供给力量和权柄，这乃是他的工作。一句话也不可轻率的出口，一切的恶言、轻浮的话语、急躁的怨言，或是不纯正的暗示，都不可从一个跟从基督的人口中吐露出来。使徒保罗受圣灵感动写道，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污秽的言语不仅是指那下流卑鄙的话，也指那与神圣原则及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相悖的言辞。它包含了邪念的暗示与隐藏着的恶意的讽刺，若不立即加以抵御，这些言语就必导致大罪。抵制污秽言语的责任已放在每个家庭与每个基督徒的身上了。当我们置身于一群胡言乱语的人当中时，我们有责任要在可能的情形下转变谈话的题目。借着上帝恩典的帮助， 我们可以很从容地说出一些话来，或是介绍另一个题目，使谈话转向有益的方面。训练儿童在言语上养成良好的习惯，乃是父母的职责。家庭生活就是实施这种教练的最好学校。儿女从最小的时候就当受教对父母并彼此说尊敬和仁爱的话，必须教导他们唯有和蔼、真实和纯洁的言语才能从他们的口中说出。做父母的自己先要天天在基督的门下受教，这样他们就可以借着才识和榜样来教导他们的子女言语纯全，无可指责。这乃是他们一项最大的责任和最重的本分。我们身为基督的门徒，理应使自己的言语在基督徒的生活上具有互相帮助和鼓励的作用。我们应当更多述说自己经验中的宝贵记录。我们应当讲述上帝的怜悯和仁慈，以及救主深厚无比的爱。我们所说的言语应当是颂赞与感谢的言语。如果我们的心意中充满了上帝的爱，自必在谈话中表露出来。传授灵性生活中的心得并非一件难事。伟大的理想、崇高的抱负、对真理清晰的领悟、不自私的目的，以及对敬虔与圣洁的渴望，这一切所产生的果实都必见诸言语而表露心中珍藏的品质。在我们的言语中一旦能这样显示基督的时候，就必具有引人归向他的力量了。我们应当向凡不认识主的人讲说基督。我们要照着基督所做的去做，他无论是在会堂中、在路旁、在离岸不远的船上、在法利赛人的筵席上或税吏的餐桌旁，都向人讲述有关更高生活的事。自然界与日常生活的事物都被他连接在真理的言论上了，听众的心都被他所吸引，因为他已经医治了他们的病人，安慰了他们伤心的人，并且抱起了他们的孩子为他们祝福。当他开始讲话的时候，他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他身上，而且每一句话对某些人都是活的香气，叫人活。我们也当如此行，无论我们置身何处，都当注意向别人讲说救主的机会。如果我们在行善的事上效法基督的榜样，人心就要向我们敞开，如同从前向他敞开一样。我们不要贸然发言，乃要本乎神圣的爱所生的机敏，向他们讲述那位超乎万人之上全然可爱的主。这是我们运用语言才能所能成就的至高无上的工作。这种语言的才能赐给我们，乃是要我们向人介绍基督为赦罪的救主。感化力。基督的生活乃是一种广大无边的感化力，这感化力将他与上帝也与全人类连结在一起了。上帝已经借着基督将感化力传与人，使人不可能专为自己而活。就个人而言，我们都与我们的同胞相连，都是上帝整个大家庭中的一部分，而且我们都负有相互的义务。无论谁也不能离开同胞而独自生存，因为个人的幸福是影响别人的。上帝的旨意乃是要个人觉得自己对于别人的福利乃是必须的，并且要设法促进他们的幸福。每一个人的四周都被一种独特的气氛环绕着，这种气氛或是充满着那具有信心、勇气与希望的赐生命的能力，并且带有爱之芬芳的甘美，或者是暗淡而冷酷的，带有自私与不知足的阴影，或因怀存的罪恶而散发出致命的毒素。由于我们四周的气氛，以致凡与我们交接来往的人都在有意无意中受了影响，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责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举动、我们的服装、我们的行为，甚至连我们脸上的表情，莫不具有感化力。如此造成的印象，其结果或善或恶是没有人能衡量的。如此所传达的每一个刺激，就是撒下去的种子，将来必有其收获的。它是人事变迁的长链中之一环节，要伸向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因自己的榜样而帮助别人在善良的原则上有所长进，那么我们就因此加给了他们行善的能力，然后他们再以这同样的感化力传给别人，别人再传给别人，这样借着我们无意中的感化力，千万的人就得蒙福慧了。把一块小石子抛进湖心，就可激起涟漪，这涟漪接二连三的扩散开来，圆圈越来越大，一直达到四周的岸边。我们的感化力也是如此，它溢出我们的知识与控制力之外，或为人造福，或为人造祸。人格就是力量，一个真诚无私而敬虔的人生所做的无声的见证，带有一种几乎不可抗拒的感化力。我们若在自己本身的生活上表现基督的品格，那就是在救人的工作上与他合作了。而且只有在我们的生活上表现他的品格，我们才能与他合作。我们的感化力的范围越大，我们所能成就的善事也就越多。当那自认是侍奉上帝的人效法基督的榜样，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上实行律法的原则时，当他们的每一行动都证明他们以爱上帝为至上，同时也爱邻舍如同自己时，教会就必具有力量可以震撼世界了。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感化力在邪恶的事上同样是一种很大的力量。一个人丧失了自己的灵命已经是一件可怕的事了，但是使别人丧失了灵命则是一件更可怕的事。我们的影响竟能成为死的香气叫人死，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思想，但这确实很可能的事啊。许多人自以为是与基督一同聚敛的，殊不知竟使人远离了他。这就是现今教会如此软弱的原因。有许多人肆意的批评指责，他们常常表示猜疑、嫉妒与不满，就此使自己变成了撒旦的工具。在他们尚未发觉自己的行动真相之前，仇敌已经借着他们完成他的目的了。不良的印象已经造出，阴影已经投射出去，撒旦的毒箭已经击中他们的目标了。不信、怀疑以及反宗教的思想已经束缚住那些本来可能接受基督的人们。同时，撒旦的工具看到那些受他们驱使而成为怀疑派，以及现在已经顽梗不再听劝责的人们，便要踌躇满志了。他们和这些人比较，自信是善良公义的，便因而洋洋得意。殊不知这些可怜的遭受破坏的人物，就是他们自己那无饥饿的舌和叛逆的心所造成的。这些受试探的人因他们的影响而堕落了。故此，自命为基督徒者的轻佻行为、自私的放纵和疏忽冷淡，乃是促使许多人转离生命之道的。将来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有很多人要看到自己的影响的结果而恐惧。只有借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才能正确地运用这种天赋。在我们自己，原没有什么能以感化别人为善的。倘若我们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与需要神力的帮助，我们就不致信赖自己了。我们真不知道在一天、一时、一刻之内将有什么事情发生，因此我们就不能不在每天开始的时候把我们的前途交给天父。他的使者乃是奉命来照顾我们的，故此我们若置身于天使的护卫之下，那么在每次遇见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必来到我们的右边。当我们在无意中将要发生出错误的影响时，天使就必在我们的旁边提示我们转入妥善的道路，为我们选择当说的话语，并左右我们的行动。这样在不知不觉与无声无息的情形中，我们的感化力就可能成为吸引人转向基督与天国的一股强大的力量了。光阴，我们的光阴是属于上帝的，每一刹那都是他的，我们都负有严重的责任要善用它去荣耀上帝。将来在他所赐的财产中，没有一样会比光阴要我们做更严格的交代的了。光阴的价值是难以计量的， 基督认为每一瞬间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也应当做如此的看法。人生太短促了，千万不可蹉跎。我们仅有短短的宽限时日可为永恒做准备，我们没有时间可供浪费，没有时间可以用在自私的享乐上，也没有时间去放纵罪欲。现在就是我们要为将来那不能朽坏的生命建造品格的时候，现在也就是我们要为查案审判做准备的时候。人类已经开始生存，也就开始走向死亡了。除非获得有关永生的真知识，那属世的无限劳碌结果都必是虚空的。人若能体会到光阴就是他的工作的时日，那么他就必努力获取进入那不朽家乡与永生的资格，这样他生在世上才是好的。我们受劝诫要爱惜光阴，然而光阴一被浪费之后是永远不能取回的，就是一分一秒我们也不能挽回。爱惜光阴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善于利用余下的光阴，那就是在上帝伟大的救赎计划上与他同工。照这样去做的人，他的品格就要发生变化，他就真能成为上帝之子、皇家的一员、天上大军的儿女，他就有资格得与天使为伍了。现在就是我们为拯救同胞的工作时期。有些人想他们若为基督的缘故捐献金钱，这就算尽了他们的本分，这样那本可为他做个人服务之功的宝贵光阴就被虚掷了。然而凡是健康有力的人，就有权利也有责任为上帝做积极的服务。人人都当努力引人归向基督，金钱的捐输并不能代替这种工作。每一瞬间的时间都载有永恒的后果，我们要做提高警觉的后备军，准备随时应召服务。向需要的人讲说生命之道的机会现在正是我们的，但这机会或许永不会再来的了。上帝或者要向那因我们的疏忽而没有做准备的人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在那审判的大日，我们将如何向上帝交代呢？生命真是太严肃了，万不可专注于短暂的属世的所务，也不可当为那与永恒福利相比犹如微尘的事物操劳烦心。虽然如此，上帝也要我们在今世生活的事物上侍奉他，在这方面工作上的殷勤正和专程为真宗教的一部分一般。圣经对于闲懒并不表示赞同，闲懒是使世界感到痛苦的最大咒诅。凡是真心悔改的人都必做殷勤的工人。我们追求知识与心智修养的成败，乃在于我们对光阴的运用。智力的训练并不受阻于穷困、出身低微或不利的环境，乃在珍惜每一分光阴。这里几分钟，那里几分钟，可能消耗在无谓的闲谈上。早晨的光阴往往被浪费在床上，那用在电车或火车上的旅行，或在车站等候的时间，等候用饭，等候约会迟到的人的时间，若有一卷在手，而将这些零碎时间利用来研究、阅读或慎思，则将有何等的成就啊！坚决的志向、持久的勤劳、细心的节约时间，必能使人获得知识与智力的训练，得以具有资格担负任何重要有用的职务。养成整治有序、贯彻始终并敏捷迅速的习惯，乃是每个基督徒的本分。在任何工作上迟钝粗笨都是不可原谅的。一个人时时在做工，而工作总不能完成，这是因为他的心意没有放在工作上。一个举动缓慢而且在工作上遭遇不便利的人，应该明白这些都是必须改正的弊病，他必须用心去计划如何利用光阴来获得最良好的成绩。借着机敏和有序的方法，有人能在五小时内完成别人需要十小时完成的工作。有些从事家务的人终日手忙脚乱，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乃是因为他们没有计划好如何节省时间。由于他们因循缓慢的习惯， 只是简易的工作也变为繁重了。凡有决心的人一定可以胜过这种杂乱无章与旷日费时的习惯。他们应对自己的工作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先要决定需用多少时间去做一件事，然后竭尽一切的力量在锁定的时间内完成它。意志力的操练能使手的动作敏捷。人因缺少改造自己的决心，就会在错误的行径中成为固步自封的了。反之，他们若培养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得到才干从事最良好的服务。这样，他们便要成为各方各处所争取的人才。人人也要重视他们高贵的品质。多数儿童和青年把那原可用为分担家务、借以向父母表示孝思的时间浪费了。青年人可以用他们那少壮而有力的膀臂，负起那必须有人担负的许多责任。基督的生活从他最年幼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勤恳操劳的生活。他没有为自己的享受而生活。他虽是无穷上帝的儿子，但他还跟他属世的父亲约瑟从事木匠的手艺。他的这种手艺是富有意义的。他以品格的建造者的身份来到世上，因着这种身份，他所做的工作都是完美的。他用他的神能来改造人格所能达到的完全标准，也被引用在一切属世的劳动上了。他乃我们的模范。父母应当教育自己的儿女明白时间的宝贵和它的正当运用。当教导他们凡属尊荣上帝并加惠人群的工作都是值得努力从事的。他们即使在年幼的时候也能成为上帝的传道士。父母所犯的罪莫大于听任儿女们空闲无事。儿女们不久就要学会贪婪，并且长大之后要变成无以为生的无用之人了。他们长成达到能自食其力并求得职务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职务上懈怠偷懒，并希望得到有如忠心职工的报酬。这种工人与那些感到自己必须做忠心管家的人是有着天渊之别的。在世俗事务上所养成的怠惰粗心的习惯也会影响到宗教生活，并使人不配为上帝从事任何有效的服务。许多人原可借殷勤的劳动而成为世界的福惠，但因懒惰就完全堕落了。缺少一定的职务和坚定的宗旨，给千万的试探敞开了门户。损友与恶习败坏了人的心智与灵性，其结果乃是今生与来生的沦亡。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工作，上帝的话教训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健康，很少人体会到健康的价值。殊不知我们心智与身体的效率大都有赖于健康。身体乃是感情与情绪的根据地，因此我们务需保守身体在最优良的健康情况与最属灵的感应之下，借以使我们的才能可以发挥最高的效用。任何减少人体力的事物也足以削弱人的智力，并使人在分辨善恶的能力上衰退。我们择善的能力因而减低，而且心智也无力奉行我们所认为合宜的事了。错用体力能缩短我们用生活来荣耀上帝的限期，并使我们不能胜任上帝所交给我们去做的工作。我们若任凭自己养成不良的习惯，或因废寝忘食，或因放纵食欲以致损害健康，我们便种下了身体衰弱的祸根。又因忽略身体的锻炼或过度使用体力或脑力，我们就是神经系统失去了平衡。那些如此缩短了自己的生命，并因忽视自然规律而使自己丧失服务资格的人，乃是犯了夺取上帝之物的罪，同时他们也亏负了同胞。上帝使他们来到世间为他人造福的机会，可惜就因他们自己的错行而缩短了，而且他们连那可以在更短期间完成的工作也不配去做了。 倘若我们因有害的习惯而剥夺了世人应得的福慧，主就要算我们为有罪了。违犯自然律，也就是违犯道德律，因为上帝是自然律的创制者，也是道德律的创制者。他用自己的手指将他的律法写在他所托付于人的每一根神经、每一片肌肉和每一种天赋的才能上。所以我们如果滥用身体组织的任何一部分，都要算为违反了那律法。人人都用对于身体的组织有明智的认识，以便保持身体的健康而从事主的工作。肉体的生命需要慎重的保养与发展，必使神圣的性情得以在人性中充分的彰显出来。身体组织与灵性生活的关系，乃是真教育的最重要科目之一，应在家庭与学校中受到密切的注意。人人都必须熟悉自己的身体构造以及支配自然生命的各种定律。凡对于有关自己身体的定律甘愿保持愚昧无知，而是违反这些定律的人，就是得罪了上帝。人人都当将自己置于最利于生命与健康的关系之中。我们的习惯应当受制于理智，而理智则应受制于上帝的管理。使徒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体力，我们爱上帝，不仅是要尽心、尽性、尽意，也要尽力。这包括体力的充分与明智的运用。基督不论在属世或属灵的事上，都是一位真实的工作者，而且在他所有的工作上，他都表现了遵行天父旨意的决心。许多人尚未体会到天上的事与地上的事是何等密切的联系着，且是置住基督直接监理之下的。地上的第一个圣门的装置乃是基督所设计的，他对于所罗门的圣殿的建筑也做了详尽的说明。那位在世为人、曾于拿撒勒村做木匠的主，也是设计的使他明德荣耀的神圣建筑物是自天而来的建筑师。那次智慧给会幕的建筑者，使能运用最高明的技巧与最精美的手艺的，乃是基督。他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撒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上帝愿意的各方面的工人都仰望他为他们一切所有的施予着。一切正当的发明与改进，其根源都在于主，他的谋略奇妙，作为超绝。医生精巧的手术，他那支配神经与肌肉的能力，以及他对于身体精细组织的知识，都是由于上帝能力的智慧，要为痛苦之人服务而用的。木匠用斧头的技术，铁匠使榛子叮当作响的力量，也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上帝既将才能赋予人类，他当然也希望我们仰赖他的指导。我们无论做什么，或被安置在任何部门担任工作，他都渴望要管理我们的心意，使我们可以从事完美的工作。宗教与事务并非两件分开的事，二者原为一。圣经的宗教必须和我们的一切言行打成一片。神力与人力应在属世的事上联合，犹如在属灵的事上联合一般。二者在人类一切的业务上，即在机械和农业的劳作上，以及在商务和科学的事业上，都当联合一致。在基督徒的一切活动中都必须表现合作。上帝已经宣布了一些原则，作为此种合作的唯一基础。他的荣耀必须作为一切与他同工者的动机。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出于爱上帝的心，并须与他的旨意相合。从事建筑的工程也和参加一次宗教聚会一般， 人也必须遵行上帝的旨意。如果工人在建造自己的品格上遵循了正确的原则，那么在每一次的建筑工程上，他们就必在恩典和知识上有所长进了。但是除非人先将自己陷在坛上作为活的燔祭，即使是最大的才能或最优异的服务，上帝也不会悦纳的。树根必须圣洁，否则就不能结出蒙上帝悦纳的果实来。主会使但以理和约瑟办事精明，他能使用他们，是因他们在生活上不求投合自己的心愿，乃求得蒙上帝的喜悦。但以理的经验给我们一个教训，他显明了一项事实，那就是事业家不一定要做一个刻薄而运用权谋的人，他可能在每一步骤上都受上帝的指导。当但以理身为巴比伦的宰相时，他也是上帝的先知，从上天的灵感中接受亮光。圣经形容世上野心的政客们为生长的草，也像那必将枯干凋谢的草上的花一般。然而上帝却希望有才智的人，就是有资格担任各项工作的人为他服务。现在需要一种能在经营任何业务时都将真理的伟大原则交之其中的事业家，他们的才能应当经受最彻底的训练与研究而一臻完善。那在任何工作上都需要善用一切机会，力求做有智慧和有效能之人的，乃是那些运用自身才能在今世建设上帝国的人。关于但以理，我们知道当他所办理的一切事物受到严密的检查时，竟找不到一点错误过失来。他是每个经历事物的人都可以做到的榜样。他的经历表明一个将头脑、筋骨以及心意与生命的力量完全奉献为上帝服务的人所可能有的成就。金钱，上帝也将钱财交托于人，他赐人能力以获得财富，他用天上的露水和阵阵的甘霖来滋润地土，他赐下阳光温暖地面，振奋自然界百物的生机，使之生长繁茂而结实累累。然而他要索回他自己应得的一部分。我们的钱财不是为要尊荣我们自己而赐予的，我们身为忠心的管家，理应使用钱财来尊荣上帝。有的人以为他们的财产只有一部分是属乎主的，当他们将一部分划出来为宗教和慈善事业之用以后，其余的他们就看为是自己的了，可以任己之所欲而用。但他们这种看法错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的，而且对于所做的用途，我们也必须向他交账。在每一分钱的用途上，都可以看出我们是否以爱上帝为至上，并爱邻舍如同自己。金钱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它能成就极大的善事，它在上帝儿女们的手中就是饥饿者的粮食、口渴者的饮料和赤身者的衣服，它是受压迫者的防御，也是患病者的救药。但是唯有用在供给生活的需要、造福他人并推进基督圣工上的钱财才有价值，否则它就等于粪土。囤积的钱财不但没有用处，简直是一种咒诅。它在今生是陷害灵性的网罗，使人的心情转离天国的财富。在上帝的审判大日，那没有利用的钱财和忽略了的机会，将要定了拥有者的罪。圣经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那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基督并不允许浪费或漫不经心地使用钱财，他对圣经的教训，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乃是给一切跟从他的人的。 凡能认识到钱财乃是得自上帝恩赐的人，就必节俭使用，并且觉得有责任要节省金钱以供施舍之用。我们在炫耀和自我放纵上浪费的金钱越多，则在帮助饥寒交迫之人所能用的钱就越少了。每一分不必要的花费，就是从花钱之人手中剥夺了一次行善的宝贵机会，这也就是在利用上帝所交托的才能上夺取了应该归给上帝的荣耀。仁慈的心怀与善意，仁爱的温情，慷慨的心怀和对属灵事物的敏悟，都是宝贵的恩赐，并使具有这些恩赐的人负有重大的责任。这一切都应当用来为上帝服务，但是许多人在这世上犯了错误，他们因拥有这些特质而自满，却没有用来积极地为他人服务。他们自欺自慰地说，若是他们得到机会或环境顺势，就能成就一番伟大良好的工作，但他们只是在等待着机会。他们藐视那吝啬而不愿帮助穷人的守财奴，他们看出这等人是为自己而活，并要为他所误用的恩赐负责。同时，他们以十分自满的态度将自己与这种心地狭窄的人相比，觉得自己的情形要比吝啬的邻舍好得多了，但他们是自己欺哄自己。他们单单具有才能而不予以使用，这只能加重他们的责任。凡具有高度热情的人都对上帝负有责任，不仅要将这种热情用在自己的朋友身上，也要用为一切需要帮助的人身上。社交上的优势乃是一种恩赐，应当为一切凡与我们接触之人的利益而应用。只向少数人表示好感的爱不是真爱，乃是自私。这种自私不能为人类的幸福或上帝的荣耀发生任何作用。凡是如此将主人所赐的才能不善于运用的人，甚至还比他们所轻看的那些人更为有罪。将来有话要对他们说，你们知道主人的心意却不去行。才能因应用而增加，应用才能便是才能增加。成功并不是机会或命运的结果，乃是神旨的成就，是信心与谨慎、德行与努力不懈的报上。主希望我们运用自己所有的每一恩赐，我们若这样行，就必获得更大的恩赐以供运用。他并不用超自然的方式来赋予我们所缺少的资格，但是当我们运用已有的才能时，他就必与我们合作，增进并加强我们的每一才能。借着每一次全心全意热诚的为主服务所做的牺牲，我们的能力就必增加。当我们奉献自己作为圣灵运行的工具时，上帝的恩典就必在我们里面工作，来制止旧有的倾向，克服顽强的僻性，并养成新的习惯。当我们重视并顺从圣灵的感动时，我们的心怀就必变为宽大，便能领受到更多的力量，从事更多更好的工作。潜在的精力必被唤起，瘫痪的智能也必获得新的生命。凡忠顺地响应上帝呼召的谦卑工人，必可得到神圣的相助。接受一种如此重大而神圣的任命，这事本身就是对品格的提高。它能唤起最高的心智和灵性方面的能力，使之采取行动，并且增强思想，洁净心灵。借着对于上帝能力的信心，就能使弱者变为惊人的刚强，使他的努力成为非常的坚决，并使他的成绩异常的丰伟。一个人虽然起初所明白的不多，但他若虚心地传讲自己所明白的，同时殷勤地追求更多的知识，他便要发现整个天上的宝库都在等待着他的取用。他越努力传授亮光，他就必得到更多的亮光。一个人本着爱人的心，愈多努力向人解释上帝的道，这道对他寓意明显。我们愈多利用我们的知识并运用我们的能力，我们就必获得更多的知识与能力。 我们为基督所做的每一项努力，都必反过来使自己蒙福。我们若用我们的钱财来荣耀他，他就必更多的加给我们。当我们设法引人归向基督，并在我们的祈祷中不忘救灵的重责，我们自己的心就必因上帝恩典使人苏醒的能力而感动，我们自己的感情就必生发更多神圣的热忱，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必更加切实，更加热诚，更加虔诚了。上天对于人的估价，乃是根据人心认识上帝的容量而定，这种认识乃是永发一切能力的泉源。上帝造人，乃是要使他的每一才干都成为与上帝心意相合的才能，因此他始终是在设法使人的心意与他的心意联合。他在将他的恩典显示于人的事上，赐我们特权与基督合作，必使我们对天上的事获得更多的认识。我们仰望耶稣，就可以获得对上帝更明朗更清楚的认识，并因不断的仰望，我们自己也改变了。仁慈与对同胞的爱就必成为我们的天性，我们如此培养的品格就是神圣品德的副本。我们既能长成像他的样式，就扩大了我们认识上帝的容量。我们欲与天上的交谊相契合，就欲必继续增加能力，领受那永恒智慧与知识的财富了。
那一千银子，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那保留自己才干而不加以运用的，乃是那领受恩赐最少的人。这事就给予一切感觉自己才能微小而托辞不为基督服务的人一个警告。他们以为如果能做一些大事，他们就必欣然以赴，但现在只能在小事上服务。他们虽无作为，却自认为是正当的，他们这种想法错了。上帝在分配恩赐的事上正在测验人的品格。那忽略而不善用自己才能的人，显明自己是一个不忠心的仆人。纵使他领受了五千银子，他也会将它埋藏起来，如同埋藏了一千银子一样。他的误用一千银子，就表明他藐视了上帝的恩赐。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小事的重要性往往因为他们的微小而被人低估了，但这些事对人生的实际锻炼却大有贡献。实际上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不重要的事。当我们低估了小事的重要性时，我们品格的建造工作就必充满危险。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人由于在最小的本分上不忠心，就夺取了他的创造主所应受的侍奉。这种不忠心的行为要反映在他自己身上，他不能获得那因毫无保留的献身而来的恩惠、能力和品格上的刚强。他既在生活上离开了基督，就将自己置于撒旦的试探之下，并要在他为主所做的工作上犯错误。因为他在小事上没有受正确原则的领导，故此在他认为是自己特殊工作的大事上也就不顺从上帝了。在处理生活中的细节时所怀藏的缺点，必要渗入更重大的事物之中。他乃是依照他所惯用的原则而行动，此种行动的一再重复就造成习惯，习惯形成品格，而我们今生与来生的命运便是根据品格而决定的。唯有借着在小事上忠心，人才能得到训练，必在重大的责任之下恪尽绝职。上帝曾使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的大人物往来，为要使那些外邦人得以认识真宗教的原理。在那崇拜偶像者的国度中，但以理要表现上帝的品德。他是怎样博得那么大信任与尊荣之职位的呢？乃是因为他在小事上忠心，就决定了他整个生活的特色。他在最小的责任上荣耀了上帝，因此主就与他合作， 于是但以理与他的同伴就得蒙上帝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上帝怎样选召但以理在巴比伦为他做见证，他也照样选召我们在今日的世界上做他的见证。他希望我们在人生最小的事上，也如同在最大的事上一样，要向世人表现他国度的原则。基督以他在世的生活教训人，对于小事应予以仔细的注意，救赎的大功不断地压在他的心灵上。当他教训并医治人的时候，他身心的全副精力已负荷到了顶点。然而他还是注意到人生和自然界中最简单的事物。他所讲的最有教育价值的教训，就是那些借自然界的简单事物来说明天国之伟大真理的。他没有忽视的仆人中最卑微者的生活需要，他的耳朵听到每一需要的呼求，他在人群拥挤之中觉察到那痛苦妇人的触摸，这出于信心的最轻微的触摸就此得了感应。当那是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他还提醒他的父母必须给他东西吃。当他凭着自己的大能大力从坟墓里出来的时候，他并未轻忽那些缠裹他的细麻布，却细心地把它叠好放在一定的地方。我们基督徒蒙召，乃是要为拯救世人而与基督同工。这种工作我们已经与他立约要做，疏忽这工作就是对基督不忠。但是为要完成这项工作，我们必须效法他忠实谨慎地注意小事的榜样。这乃是基督徒在各项工作与感化上成功的秘诀。主盼望他的子民要进步到最高的阶段，这样他们就可因拥有他所愿意赐给他们的才能而荣耀他。上帝借着他的恩典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的安排，从而显明我们行动的计划却比世人的高出一等。我们应当显出卓越的智力、聪明、技巧和知识，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并且相信他感化人心的能力。但是那些没有获得较大恩赐的人们也不必灰心，但愿他们利用所有的忠实的留心自己品格中的每一弱点，力求借上帝的恩典来使之转弱为强。我们应将信实与忠诚交织在生活的每一举动中，并培养那能使我们完成事工的特质。疏忽的习惯必须断然地予以克服。多数的人以为健忘可作为宽恕严重错误的充分理由，但是他们岂不也同别人一样具有心智的能力吗？既然如此，他们就当训练自己的心思具有保持力。健忘乃是罪，疏忽也是罪。如果你养成了疏忽的习惯，你可能也会疏忽自己灵命得救的问题。最后，你便要发觉你没有为上帝的国做准备。伟大的真理必须运用在小事上，实际的宗教信仰必须在日常生活的低微本分上实践出来。任何人所能具有的最大资格，就是绝对的顺从主的话。许多人因为没有参加直接的宗教工作，就感觉自己的生活是无用的，对于上帝国度的进展毫无贡献，但这是错误的。如果他们的工作是必须有人做的，他们就不该自责在上帝的大家庭中是无用的了。最低微的职务乃是不可置之不理的，任何真诚的工作都是一种福惠，而且在这工作上的忠心可能作为担负更高责任的训练。凡以全然捐弃自我的心情为上帝从事任何工作，不论这工作是如何的低微，都必与从事最高的服务一样的为他所悦纳。凡甘心乐意献上的供物都不能算是微小的。基督吩咐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负起当前的责任。如果是在家庭中，就当乐意并认真地使家庭成为一个快乐的地方。假若你是做母亲的，就要为基督训练你的儿女。这实在和传道人在讲台上一般的同样是为上帝做工。如果你的职责是在厨房中，就要竭力做一个完善的厨师。
要预备那合乎卫生的、富有营养的并合人口味的食物。当你用那上好的原料预备食物的时候，要记得你也当用上好的思想供给你的头脑。如果你的工作是耕耘土地，或是从事其他任何手艺或职业，也应当使当前的职务获得成功。要将你的心思用在你所从事的工作上，要在你一切的工作上表现基督，要按照他处在你的地位上的作风去做。不论你的才能是如何的微小，上帝总有他应用的地方。那一千银子若加以聪明的利用，就必完成他所指派的工作。借着在小事上的忠心，我们正是为加添自己才能的计划而工作。上帝也必为那使我们才能加倍增多的计划而工作。这些小事将在他的工作上发挥最宝贵的影响。活泼的信心必像金钱一般交织在最小职责的履行中，这样一切的日常工作就必促进基督徒的生长了。这样的人必不断地仰望耶稣，对主的爱要使我们所担任的一切事物满有生命的动力。这样，由于正确利用自己的才能，我们就可用一条金链将自己与更高的世界连在一起了。这才是真正的成圣，因为成圣乃在乎完全顺从上帝的旨意，而愉快地履行日常的职责。可惜有很多基督徒是在等待着某项伟大的工作轮到他们，正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个能以满足他们奢望的大职位，他们就不肯忠心地执行生活中的普通职责了。这些职责在他们看来是没有兴趣的，他们一天天错过向上帝表现忠心的机会。当他们还在等待着某项伟大工作的时候，一生很快就过去了，而人生的宗旨尚未实现，应做的工作尚未完成。银子的归还。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当主清算那仆人的账目时，每份银子的归还都要受到详细的查问，所成就的工作是足以表明每个工作者的品格。那领五千与二千银子的人将所托付的银子连本带利交还主人。他们如此行的时候，并没有归功于自己，他们的银子仍是那曾经交托给他们的。他们固然又另外赚了其余的银子，但若没有事先领到托款，就必一无所得。他们看出自己无非是尽职而已，本钱是主的，尽义也是他的。倘若救主没有将他的慈爱和恩典赐给我们，他们就必成为永久破产的人了。但是当主收回银子的时候，他却称赞并赏赐那些工人，好像功劳全是他们自己的。他的脸上显露着十分快乐与满意的表情，他因为能赐福给他们就满怀欣慰。他因他们所做的一切服务和牺牲报偿他们，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欠的债，乃是因为他的心中洋溢着慈爱与温柔。他说，好，你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能博得上帝的嘉许的，乃是对上帝的信实、忠诚和出于爱心的服务。圣灵引人向善并归服上帝的每一感发，都要记录在天上的案卷中，并且在上帝的日子，凡经他使用过的工人都必得到称赞。当他们在主的国里看到了那些因他们的协助而得蒙救赎的人，他们就要享受主的快乐了。他们在那里也有权参与他的圣功，因为他们已借着在今世参加他的工作而赢得那种资格了。将来我们在天上的情形如何，就要看现在我们的品格以及在圣功上服务的精神如何。基督论到他自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是他在地上的工作，也就是他在天上的工作。
我们在今生与基督同工所有的赏赐，就是那在来世与他同工的更大的能力和更高的权力。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人们当时这样原谅自己对上帝恩赐的疏忽，他们看上帝是严厉而暴虐的，以为他时常窥伺他们，找他们的错处，并要降罚于他们。他们埋怨他，说他从没有给的要强求，没有种的要收割。许多人在心中将上帝控为一个苛刻的主人，因为他要求他们的财产与服务。但是我们所能献给上帝的，没有一样不是原来属于他的。大卫王说，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万物都是上帝的，不仅是由于创造，也是由于救赎的缘故。上帝所赐给我们今生与来世的一切福分，都盖有独楼地十字架的印记。因此那诬告上帝为苛刻的主人，说他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的话，乃是虚谎的。虽然如此，但主人并没有否定这恶仆的诬告，他只根据他自己的立场来证明他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利用银子为主人赚得利益的诸般方法早已具备。主人说，你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我们的天父向我们所要的，不会叫比他所赐给我们能力去做的过多或不及。他放在他仆人身上的负担，没有一样是他们力所不及的，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他从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乃是我们靠神圣的恩典所能交付的。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我们所做的若是比我们所能做的少一点，就必须自行负责。主要仔细地衡量每一服务的机会，那未经使用的才干也要和那曾经使用过的一同清算。上帝要我们为那凡借着善用才干所可能获知的成就负责。我们将按照我们所当完成的工作受审判，其所以未曾完成的，乃是由于我们并没有尽我们的能力去荣耀上帝。即或我们不致失去灵命，我们也要永远感受到的未经使用之才干的后果。那一切我们可能获得而未曾获得的才能和知识，将要成为一种永久的损失。然而我们若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并在我们的工作上遵照他的指示，上帝就要为工作的完成亲自负责。上帝不要我们推测我们忠实努力的成果，失败的思想连一次也不可有。我们乃是与一位永不失败的主合作，我们不应谈论自己的软弱与无能，这乃是表示对上帝的不信任和否定他的话。我们若为自己的负担而怨叹，或拒绝他所要我们担负的责任，实际上我们就是说他是一位苛刻的主人，要我们做他所未曾赐给我们力量去做的事。这种懒惰仆人的作风，我们却往往喜欢称之为谦逊，其实真正的谦逊是与此大异其趣的。所谓谦逊，并不是要我们智力萎缩、热心缺乏，或在生活上意志薄弱，时常推卸责任而唯恐不能成功。真正的谦逊乃是依靠上帝的能力成全他的旨意。上帝要按他的旨意借他所拣选的人而行事，他有时要选择最卑微的工具来从事最伟大的工作，因为他的全能要借着人的软弱彰显出来。我们有自己的标准，并根据这种标准来断定某一件事是大的，某一件事是小的，但上帝并不按照我们的尺度估计。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所看为大的事情上帝也看为大，我们所认为小的事情他也认为小。判断我们的才能或选择我们的工作，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只需担起上帝所指定的担子，为他的缘故而承担，并且当到他那里去求得安息。 无论我们从事何种工作，只要全心全意并且快乐地去做，上帝就必得到荣耀了。当我们因自己竟配做他的童工而欢乐，并以感恩的心情负起责任时，上帝就必喜悦我们。银子被挪去。那落在懒惰仆人身上的判词乃是：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这里正如在那中仆得了赏赐的市场一般，不仅表现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要得赏赐，也要因因果律的演进而在今生有所收获。在自然界如何，在灵界也必如何。能力若不使用，就必衰退。活动就是生命的定律，懒惰必致死亡。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使用恩赐为他人谋福，自己的恩赐就必增加。若保留为自己而用，就必减少，最后必被收回。那不肯将自己所得分赠给人的，最后必发觉自己竟无可给人的了。他这样做实在是使自己的才能日趋萎缩，而终至消减净尽。无论何人，切莫以为自己可以度一种自私自利的生活，并在满足一己的利益之后，依然可以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他们绝不能在那种无私之爱的快乐中有份，他们也不能适合天庭的环境，他们不能欣赏那弥漫于天国的仁爱的纯洁气氛。天使的声音和他们金琴上的音乐不能使他们满足，在他们的心意中，天国的学问乃是一个谜。在审判的大日，凡没有为基督做工的人，凡游手好闲、不负责任、专顾自己、只知享受的人，都要被审判全地的主放在恶人的一边，他们要与恶人同被定罪。许多人自称是基督徒，却忽视上帝的要求，然而他们还不觉得自己这样有何过失。他们知道那些奸妄的、杀人的、奸淫的该受刑罚。至于他们自己，他们是喜爱参加宗教聚会的，他们欢喜听人传讲福音，因此他们想自己一定是基督徒。虽然他们用了一生的光阴专为自己而活，但他们必要像比喻中不忠心的仆人一样，很感惊奇地听到这样的判决：夺过他的1000来。他们如同犹太人一样，误以为享有福分就算是尽到领受福分的一切责任了。许多人原谅自己不做基督徒的工作，说他们没有能力做工。难道是上帝使他们这样没有能力的吗？不，绝对不是。这样的无能原是他们自己的怠惰所造成的，又因他们故意选择而一直保持下来的。他们在自己的品格上已经体验到夺过他的1000来的判决的后果。他们不断的错用才能，实际上就必有效的消减了那唯一的亮光——圣灵。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这一句判词不过是在他们自己为永恒所做的选择上盖上天庭的印鉴而已。